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年的圣诞节，英国伟大作曲家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都会作为经典曲目在各地被人们传唱演奏。让唐曼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著名音乐指挥家苏文新先生早在2001年底就在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团在中国首次用中文公演了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并且在首都引起剧烈的反响，得到音乐界的高度好评。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美国世界日报》北京音乐周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音乐台等新闻媒体先后做了大量的报道，并给予极高的评价。随后，他指挥这部伟大的作品在广州、青岛等地演出，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股弥赛亚的热潮。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未认识神，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部伟大的经典歌剧。人们惊叹亨德尔这位杰出的音乐家仅用了20多天就完成了一部天才之作，形容他是在无法遏制的感动与激情下创作的。但我想，对于他本人以及信靠上帝的人而言，一定都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和启示。因为据说亨德尔在创作中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尤其是当他写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曾双膝跪倒在地，高举双手大喊说：我看到天堂了。他的这部作品从第一乐章预言与降生，到第二部受难与救赎，再到第三部复活与荣耀，所有的歌词都出自圣经。显然音乐家的激情感动来自那位配得人永远称颂的真神上帝。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5章6到10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5章11到14节。读完启示录的5章6到10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感慨说了，圣经多处提到的脚是什么意思啊？根据列王记上的22章11节和撒加利亚书的1章18节经文的记载，脚它象征力量和能力。基督虽然是被献祭的羔羊，但是他并不软弱，虽然他被杀， 但现今呢，他活在神的力量还有大能中。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约翰在异象中提到众圣徒都在唱新歌，希望世界大同的人可以在这里啊寻找得到。没错，根据圣经的记载，各国的人民都在神的宝座前去颂赞他。你看，福音并不受文化、种族或者是国家的限制，凡带着悔改和信心前来的都蒙神悦纳，并要在他的国度中啊来去有份儿。所以呢，不要让偏见拦阻你向别人去传福音。基督他欢迎所有的人来进到他的国度。那么或许有人又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基督是配得称颂的，那么有谁比他为你所做的多呢？神的子民歌颂基督的工作还有作为，那是因为他曾被宰杀，他用他的宝血把他的子民给买赎回来，聚集他们成为国民，使他们成为祭司，并且委派他们呢在地上来去执掌王权。耶稣他死了，他为世人的罪付了赎价，可是他又复活了。那么现在呢，他招聚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他的国度，使我们来做祭司。那么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块儿来做王，所以我们要为他所成就的事、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以及将要成就的事来去敬拜他、颂赞他。当我们晓得那摆在前面的荣耀的将来的时候，便有力量来去面对现在的困难了。亲爱的朋友，将来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啊，都要在基督他的荣耀中。那么请问，这可会是你今天独走窄路的一个指望呢？众信徒为了基督带领他们进到神的国度，并使他们成为祭司和君王，而来歌颂还有赞美他。那么现在我们也许会因着信仰被别人藐视还有嘲笑，但是将来呢，就要和耶稣啊一同管治全地。基督他的死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成为神的祭司。你看，神他赐福给人通往永生的管道。好，这段经文描写的就是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他们的赞美。因为这首歌是新的，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因此啊，它叫做新歌。这首歌就概括了耶稣之死所带来的结果。那么其内容呢，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耶稣的死是祭物的死。那么第二，他把人类从罪和死亡之中给解救出来，使人得以自由。第三，他的死影响了全宇宙。第四，他的死是荣耀的死，他的死能够使信靠他的人成为王和祭司，过得胜的生活。好，他们唱新歌，那么这句话中的歌，它是一个一般的用语，包括一切有伴奏、没有伴奏、赞美啊，或者是其他任何题材的歌。但是在新约圣经里边呢，这个歌字它是圣歌的专用词。新，它是启示录常见的一个字儿，比如说2:17的新名，3:12的新耶路撒冷，21:1的新天新地，还有21:5最后那胜利的呼喊，就是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么希腊文中的这个新，它可以是 neos， 启示录中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字儿，也可以是 kainos，启示录所用的就是后者。这个字儿与其说是新啊，不如说是新鲜比较恰当，因为其含义呢不是指时间性的新，而是指亘古长新的新。那么换言之，是指本质而不是指年代。那么你说天上的新歌究竟是指什么呢？莫非天上的歌经常出新版的吗？那么这里的新歌呢，看歌词是在七音揭开时所颂唱，羔羊将整个绝境啊给扭转过来，所以众人就同时发出赞美。此情此景没有任何其他诗歌来适合借用，必须呢要有应景专用的新歌。你配拿书卷，那么这里的配这个字是响应第二节的配这个字，两节的意义呢也相同。配这个字在教内写作未曾遇到过，那可能是当时一般人的一种欢呼雀跃的用语。 那么在这里呢，是把荣耀啊归给羔羊。羔羊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和威荣所以被称为配，而是因为他为我们来受死。经文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那么这句话是指基督他在加略山上一次性的牺牲。买人这个代价就是基督他用自己的宝血，而买的目的就是要使罪人归于神。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那么这一组层叠的名词就说明救赎呢不是为一小撮的人，而是为全世界。约翰呢他很喜欢用这组词句，比如说七章九节、十一章九节、十三章七节、十四章六节、十七章十五节。但是有趣的就是秩序先后啊总不一样。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那么跟单一礼书的三章四节、三章七节还有三章二十九节中的各方各国各族那么很相似。有人就认为啊，约翰正是引用了单一礼书。不错，约翰所用的四词不是在七十士译本中，就是在迪奥多西的译本中可以来找到，但是呢却没有一个译本是四词同时全部包含的。那么还有大致上单一礼总是只用三个词，而约翰呢却惯用四词，所以我认为约翰虽然呼应了旧约的文字，但却不是直接的引用，他的用词呢是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好，新歌的歌词接下去是叙述羔羊叫被赎的人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NIV 一本呢加上了侍奉的意思，这是诗歌第二次提醒我们被赎的人他们是属神的，那么可见呢是十分的重要。那么诗歌一方面强调被赎者原来他们的卑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指出被赎之后他们的尊贵，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他的国度包括全世界。有人认为这是指千禧年国度，但是我认为呢并不一定要这样的硬性的解释。诗歌主要是指出啊，受苦的圣徒终必得到伸冤啊，终必得到最后的胜利，细节步骤呢并不重要。那么事实上我认为啊，应该保持原来的现在式，而不必改成未来式。现在是更加能够表示那个得胜的荣耀日子是千真万确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好，当约翰说数目有千千万万，我想呢，他是指啊难以数算的意思。约翰是说，起先我看到一群天使围着长老一起歌颂，我想这个场面啊真是壮观。忽然我遥望远处，没有想到竟然有数不清的天使围绕着宝座。啊，你看没有人呢能够数得清楚，连计算机也数不过来的。那么神所造一切有物性有理性的其实都在颂赞他。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愿意在地上敬拜赞美神，那么我实在想不通你为什么要上天堂了。那么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很多天使他们赞美那成为羔羊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宏大的场面，颂赞的阵容越见庞大，那么有很多天使啊，他们都加入到活物并且长老的行列中，那么就使得这个合唱团的成员数目啊就盈万累亿，但音色却是完全和谐的。 他们的赞歌将会是信徒在永恒里边所来颂唱的。那么曾被杀的羔羊，它是配得以下的几样的。第一就是权柄，那么意指它掌管你我的生命，它掌管教会、世界以及全宇宙。第二，丰富，那么就意指它赐给你我所有的财富。那么第三，智慧，那么意指它赐予你我最优秀的才智。第四，能力，那么意指它赐予你我用来侍奉它的体力。那么第五，尊贵，那么意指它赐予你我单纯专一的目标，就是用各种方法来去彰显它。那么第六，荣耀，意指它值得我们以你我的整个生命来去荣耀它。第七，颂赞，那么意指它值得你我尽全力的来去赞美它。那么约翰既然在记述诗歌的歌词，我们以为呢他会接着听见我又听见，但是呢他却说我又看见。启示录啊毕竟是一卷异象的书啊，虽然也有不少的听见，但是全书啊是以看见为主的。唱歌的人很多，但是声音却是单数，那么这就指出他们是同心合意的。那么天使呢他是在宝座的周围，天使的地位虽然是很尊贵，但却不是中心人物。千千万万，那么又是另外一个层叠的用词，表示众多。我们不要在这里去搞加减乘除，以拟出一个正式的数目，无数才是这句的真意。天使的话语在这里呢，以说这个字来去引出。那么和4章8节、4章10节以及5章13节来去相仿，但看来这几处呢都是歌颂。那么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只有5章9节提到了唱，但是歌词仍是以说字儿来去带出，那么证明说这个字儿呢也通用于歌唱。那么照这样看来，上列几处的词句呢既都是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歌唱而非讲话。这里的歌呢也是以配得来做开头的。曾被杀的羔羊可以参考5章6节。那么在第6节中，羔羊像是被杀过。那么在这里呢没有像是这个词。他被杀的事实呢则是清清楚楚的。天使以7个词语就是完全的数目啊来去颂赞羔羊。那么头4个就描写他本身的特质。那么后3个则代表信徒对神的态度。这一句呢并非引用历代至上的29章10到12节，但是两者啊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颂赞词中用来形容神的各点儿，那么在新约其他地方呢都可以来找到。比如说能力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1章24节。丰富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以弗所书的3章8节。智慧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1章24节。大能大力可以来参考以弗所书的6章10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9节。尊贵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的2章9节以及腓立比书的2章11节。荣耀那么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的1章14节以及希伯来书的2章9节。那么颂赞作为名词来去描写基督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过，但是作为动词则是有的。具体呢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11章9到10节以及罗马书的15章9节。启示录5章13到14节经文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好，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万物的颂赞，强调圣父和圣子耶稣基督他的神性。那么颂赞的声音呢，就达到一个全协和音啊，浑然成为一首圆浑洪亮和谐动听的赞歌了。那么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他们都加入，把永远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父神还有羔羊。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跟腓立比书的二章十到十一节就来相称啊，都强调万膝会因耶稣的名而来下跪，万口呢会称他为主。那么这里并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但显然呢会发生在得救的人获得永生而不得救的人进到永刑之后。信徒已承认耶稣他是主，非信徒呢也不得不尊敬他。那么一切都要来臣服于圣父和圣子，这是必成就的事儿。启示录的五章十四节就把天上的敬拜高潮推向了最后的一个乐章。那么当四活物说阿们的时候，众长老啊便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那位永活的救主。你看，不论在天上或地上，所有的受造物他们都在敬拜。那么显然地上的动物和海里的鱼类啊，他们也在颂赞。四活物就以阿们来去附和，教会呢俯伏在地以静默来去仰慕和颂赞神。那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唱哈利路亚颂。那么当天上这个令人澎湃的场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颂赞、尊贵和敬拜都归于了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敬拜赞美主的习惯，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来培养呢？好，在这里整个宇宙啊，他们都同声的唱和。其实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已经包罗万有了，但约翰呢，他为着强调，他就不惜重复啊，不厌其烦的再列出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啊，表示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赞美。你看，约翰的意象的主角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到最后的那日，没有任何一处、任何一个被造之物不承认羔羊他的至尊的。五章十三节这段赞词就列出了神的特征。那么和五章十二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其中相同的特点列出的秩序呢也不相同。五章十二节的能力和五章十三节中的权势，那么英文都翻译作 power。 那么在原文中啊，前者就是 dynamis， 那么后者就是 kratos。 那么五章十二节在原文它以一个冠词就带出整个系列的七个特点，那么在五章十三节呢，则每一个特点都有自己的冠词，语气呢因此就来加强。五章十三节中没有配得这个词儿，因为颂赞对象呢不是救恩的成全，而是神的本身。其实呢，我们不必吹毛求疵的去比较五章十二节和五章十三节这两节经文所列神的特征的异同。总而言之，这两者呢，都是心中充满了爱和敬拜时所倾倒出来的赞美，赞美神借着羔羊所成全的那个救赎。赞词就以做宝座的和羔羊来做结束。做宝座的与羔羊并列，那么是启示录啊其中一个特征。羔羊就是神，神就是羔羊，这是无可怀疑的。那么四活物呢，他们都应声说阿们。根据四章八节的记载，颂赞是由四活物开始，那么到五章十四节又由四活物来去结束。二十四位长老呢也一如先前啊，俯伏敬拜。约翰没有明说他们是敬拜神还是敬拜羔羊，这个区别呢并不需要，因为在这里神还有羔羊他们是不分彼此的。那么启示录的第四到五章这两章就活生生地让我们知道，人类的将来不是被盲目的命运所操纵，而是掌握在爱我们的父神以及为我们来受死的主的手中。第六章它是启示录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呢非常重要。第四章它是启示录的第三大段，也是最后一段的开始。从第四章开始，场景就转到了天上，约翰就被带到天上，我们也和他呢一块儿到了天上，见到天上的一些事儿。可是这个时候呢并没有看到教会， 那是因为教会是一个在地上的名称。我们看到24位长老，他们就代表教会被提已经和基督啊同在天上了。那么从这里开始，启示录不再论到地上教会的事儿了。那么直到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才有一份对地上教会的邀请。在启示录啊，你看到整个过程是井然有序的。我们必须遵循彼得他对预言的说明。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凭着单一的预言来做解释，每个预言呢，都必须视为是神的整套系统，或者是神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必须跟其他预言呢来去配合。很多人读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啊，常常忽略约翰把启示录啊有系统的分成三大段。在启示录的一章十九节，神对约翰所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你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就是约翰他所看到之荣耀的异象，那就是得着荣耀的基督以大祭司的身份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来去行走还有发光。那么第二，就是你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就是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历史，从五旬节到基督再来，从马可楼到与主空中相遇。那么第三，就是你要把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教会在地上的历史其实在第三章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从第四章开始，约翰说了两次此后，那么这就标志着这个时候啊，约翰向我们所呈现的那么是指将来那必成的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样不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每当人们听到《弥赛亚》这部剧的高潮部分，哈利路亚的乐章，都会不由自主地起立唱和，心中产生庄严肃静、美好向往的激情。或许借着伟大的圣乐，我们已经窥到永恒的天堂那美丽壮观的一角，那是我们的终极盼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在那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